我家住在 Gresham，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倾盆大雨，不过还好，我是从车库出来，但是很好，开车到这里还是天气还很不错。师母今天没有跟我一起来，因为她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们有一个几十年的朋友，他有癌症。温师母去看看他，盼望可以给他带来安慰。大家最近都是为屏幕的事情代祷。Vancouver 这里的华人教会，或者是 Portland， 好几个教会都是没有牧师，都是在屏幕的过程里面，包括宣道会、长老会、浸信会、独立的教会、英语的教会，都是很缺传道人。但是呢，宣道会最近就决定聘请一个牧师，他以前很多年前是那个宣道会的，在 Foster 那个宣道会的会友，后来去念神学，然后去美国不同的地方牧会，他会明年初会上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就是盼望大家不要灰心，继续祷告，求神带领，神的时候到，他会为大家安排牧者来带领大家。神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灯台，在末世的日子要为他发光，大家需要牧者的牧养、喂养、关怀、教导，所以为这些事情我还是跟你们一起祷告。不过我教书的 Western 神学院相对来说很少很少中国学生，秀海长老是以前其中一个学生，我们一年不晓得有没有一两个来，因为是英语的神学院，不像加州很多是中文的神学院。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都是从启示录来看神透过他的使徒约翰给他的意象，叫他从意象里面所看见的、所启示的、所预言的写下来，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在程序单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副页，里面就已经把今天的大纲列出来，还有把启示录的一点小小的背景。启示录的名字来源是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章一到三节，就是神赐给他的仆人，透过他的仆人约翰来指示众仆人、众教会所写的预言，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预先把神的话语、信息来传给神的仆人，透过他传递给神的家、主的儿女。这个程序单副页里面也简单的介绍，这七封信是写给七个亚细亚省的教会，这些教会是实在的、具体的，在历史上的教会。譬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士美拿教会，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北边35里的一个商业的重要的城市。 所以这七个教会是历史上地理上实际有的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所领受的信息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有代表性来对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再来以前的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的弟兄姊妹所需要的信息。我念给大家听，马太福音24章，就是耶稣预言他要再来以前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有圣经的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24章啊，来，不然的话听我念出来。当时门徒要问耶稣关于以后会再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是门徒提出的话。24章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何故？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有迷惑，要迷惑许多人。韩国有一个假的基督叫做文先明，在70年代的时候我在纽约念书啊，他跟文先明说是东方的基督啊，因为他认为圣经的基督是西方的啊，在韩国有一个东方的基督，那我们中国就更厉害啊，我们现在在中国还有女的假基督，不光是有男的。像这些事情耶稣已经预言了。还有第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个我们都晓得，譬如最近北韩带来的这个核子试啊等等情况。这里预先讲清楚有这些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还有什么预兆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又为我的名被万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不法的事情不要说别的，光是公立学校里面有枪杀的事件，包括我们在 Portland 也有这样的情况。这里都是耶稣回答门徒的时候预言他再来以前会发生的事情。解天国的福音，我现在是念24章14节，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是耶稣预言末后的日子世界的情况。今天我们来看基督向士美拿教会的代表使者所写的信，就是记录在启示录第2章里面今天的经文。我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来同声念第8到第11节。七封信里面今天第2封是最短的，所以一起念应当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好，所以大家念的时候我都听你们念好了啊，请大家同声念第8节。
请坐。
施美拿这个名字，它的字根字源是myrrh， 就是一种香料。犹太人要把一个死的人安葬以前，用墨月沉香来膏他的身体，然后才埋葬。所以士美拿本来就是香气香膏发出香味的意思。特别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因为跟这里所讲的他们当中会遇到苦难灾害患难，经过患难以后能至死忠心，可以得到神所赐生命的冠冕，然后他们的人生就好像香膏一样发出香气，是神所悦纳的，又好像献祭的时候所发的香气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士美拿这个名字跟这封信里面的重点非常的配合。大家看这个程序表副页里面列出来提到写信的或者是启示给使徒约翰让他写下来的这位启示的主是创始成终的主。第八节他的名字叫做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他所讲的话中文翻译作首先的末后的，其实本来就是我是 Alpha， 我是有圣经翻译的，把它的发音翻出来叫做亚拉法，我是末后的是俄美加，其实是希腊文的字母里面的最先的一个叫 Alpha。 大家做数学的化学的都会晓得 Alpha Beta Gamma 这个 Alpha 就是首先的字母， Omega 是最后的字母。就是说我这个手表很内容，大家晓得有一个 Omega 的手表很贵的，很内容，可以一起走，走到很久很久，好像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所以这里是把希腊的字母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来表示启示给使徒约翰让他写下来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那一位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而且是死过又复活的。所以这里我们看的话不是死人的话，乃是复活主的话。他已经执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执着死来为我们把生命摆上，那个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承担神的刑罚，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向主祷告，他是活着的主，他今天是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主。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位主，他不光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而且是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罪恶刑罚带来神的震怒，但是今天他还是活着， 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的这样一位主。所以就会复活的主所讲的话是又真又活有能力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领受今天神透过使徒约翰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四节第二章第八节带给我们的信息。大家看第九节，这里提到士美拿教会的优点。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是实在说你是富足的。是什么情况？士美拿教会跟在七个教会当中相对来说，他们住的那个城市里面是犹太人最多的城市，而且不光是犹太人人数众多，他们跟罗马政府连在一起来迫害基督徒，因为他们人数多，权柄多，所以当他们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带来的基督徒是身体上、社会上、财富上的贫穷，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象征式的来讲，乃是实实在在在那个城里面的基督徒，因着他们是基督徒，受了罗马政府的压迫，罗马政府要所有的公民拜罗马的皇帝，把他当作神，有他的神像在哪里，那所有的人都要朝拜。那个情况有一点像旧约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像，要所有人都拜他，大家记得，但你一个朋友没有拜，结果被放到火湖去被烧，掉进去是三个人，在里面走路的是四个人，是圣子耶稣出现陪伴他们。在士美拿那个城里面是一个商业的重要的城市，但是犹太人在那里做生意也很成功，然后跟罗马的势力连在一起来要迫基督徒。因着这个缘故，这封信写给士美拿教会，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在财富上、在社会的地位上、在生活的条件里面是受患难的，是贫穷的，是受被迫害的。但是补充一句说，虽然在外面从物质、从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是贫穷、是困难，但是在他们灵性里面是非常富足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优点，是神所欣赏的。最近我有好几次的机会跟小学、中学的以前香港的同学、校友有重聚，其中很多很成功、很有钱。像我们传道服事主的人，能退休以前把这个 mortgage 这个房给供完已经很好，因为像我们这样服事主传道人在生活上条件是不容易的。我记得起初我们在加拿大，师母 去 Safeway 买菜，专买那些骨头，然后才从骨头里面挑一些肉出来，那个骨头来熬汤，那个肉就拿来弄饭。但是很特别，我回顾自从1968年开始服侍主到现在，我没有试过一天不能开饭，这个没有吃的，这个 mortgage 付不了的，车没有钱，没有电油不能开的，从来没有缺。虽然是很紧张，我记得我至少还小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那个地方天气很冷，很冷，零下摄氏40度是很普通的。然后呢，加上北极吹来的风，那个 wind chill effect 就更冷了，零下70度。我记得第一个圣诞节，有一个教授同事请我吃饭，到他家里，我放的那个antifreeze， 因为不够，这个浓不够，只够零下40度。但是那天呢是超过零下摄氏40度，所以吃完圣诞餐在他家里，出门车不能发动。为什么？都病了，整个机器都病了。结果要这个教授同事送我回家，然后过一两天请人把车拖回家里，师母呢就要开水，不停地把开水放到里面去，让这个结了冰的机器可以暖过来。有一次我们从哪里开车去加州，我们去买东西，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看我们的车。我现在讲是1982年了，不像现在这个 electric car 这么流行。我们哪里呢？去哪里？去买东西也好，等等，这个店铺外面停车的地方都会一排一排，那个插头在哪里的？你要进去买东西以前插了电源，让这个油在车上是即时的暖的，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发动。我们开车开到加州，那个不小心那个插头呢在这个车的旁边露了出来，很多就围着我的车来看，这个是什么车，用电的啊，这么进步，看样子也不是很新款的车，是很旧的 Toyota， 为什么有个插头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那里太冷。通常呢我们车都会有两把钥匙，所以你去买东西去看朋友短的时间呢，你机器不要关的，你就让它继续在那里发动，你就拿着另外一个钥匙给它锁起来，然后回来的时候用另外一个钥匙开，不然的话你的车发不动。我记得差不多每天晚上我跟小孩跪在床前祷告，小孩常常都会说，主啊帮助我们，明天汽车不要有故障。天气坏，车旧，小毛病都会变成大毛病。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家里面生活没有缺，很紧张，但是从来没有缺。我的小孩还跟着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去服侍主，去澳洲，去菲律宾，去南美洲等等。在外表来看我是很贫穷，但是生活里面非常的丰足。我去领会讲道，有一次去菲律宾，有一个教三个教会一天不同的地方讲道， 你晓得菲律宾那这外来的汽车打碎是150%的，但是那天呢，三个不同的人接送我去不同的教会讲道。第一个是 Mercedes-Benz， 第二个是 Cadillac。 哇，我坐在哪里 有人送我去，我觉得、啊、很好啊哈，有司机开车，我什么都不需要动就坐在那里。我也去过很好的旅馆，那个旅馆的厕所比我自己的 master bedroom 更大更漂亮，都有。生活从人来看是很贫穷，以前当牧师的不像现在，以前我们做牧师传道的生活条件很差，比公立学校的小学老师薪酬更低。我讲这些不是夸口，乃是告诉你士美那教会遇到的贫穷，然后里面补充一句，你却是富足的，这个是我的体验。我两个儿子没有女儿，第一个儿子是做电脑的，他说我们的生活太紧张，不要小孩。我第二个儿子在 Washington Post 做记者，他又有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儿子两个，孙子两个，但是都是男的。每一次是母店见到人家有女的，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呢，我去很多地方，很多人都跟我说，问老师，问牧师，我的爸爸很早去世了，你要不要认我做你的干女儿？我就是干女儿已经很多了，自己没有女儿，但是实在有很多关爱我的女儿，连我刚刚过了生日几天前41岁，都受到我的干女儿送给我的中文写的诗歌来诗来贺我啊，生日的贺词。我是没有女儿，但是在主里面我有很多干女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在外面看是贫穷的，但是里面是富足的啊，这样的生活我觉得非常丰足，没有缺乏。有人问我，温牧师，假如你可以从头再来，你会有什么改啊？我说没有什么必要改，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一辈子都是享受神的恩情，我没有缺什么，乃是很丰足的，连41岁身体健康还很好。我的家里7个弟兄姊妹，我是大儿子，最小的第7个也是男的，他在柬埔寨用他从德国拿的教育博士做宣教士，我在这里继续的服侍主，今年也开了新的一个教育博士课程，我现在是兼2个博士课程的主任。我这样讲不是夸口，乃是说71岁，神让我身体还健康，继续的可以服侍主，我是很丰富的。神的话很丰富。有人问温牧师，你今年讲了多少次啊？我只是要告诉他，有几个礼拜我没有讲，别的都有讲。那这不东西讲吗？哦，神的话语很丰足，只要我从里面有领受，我跟大家分享就好了。所以这里所讲的生活上财政上可能是贫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富足的，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 有同感。我盼望你们有机会谈话的时候彼此分享这样的见证，让我们彼此得到鼓励，不光是从温牧师那里讲台听讲道，乃是我们弟兄姊妹肢体来彼此相顾，来彼此的教导，互相劝勉，这个是教会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继续看这里说，这个教会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从犹太人，是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话来诽谤他们，给他们带来的苦难灾害。这里还提到你们必受患难十天，有人就把十天代表十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等等，没有这样必要。犹太人七很重要是完全，十也很重要，就是非常满足的意思。好像我们中国人啊，我们说哦，这个十分好，我们没有讲七分好，我们讲十分好，十分美满，意思就是够住宿的。这里说将你所必受患难十天，就是一个充分的日子。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是魔鬼撒旦用当时自称做犹太人的来迫害他们。这点呢，在基督教整个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都有同样的情况。大家晓得三个这个博士来按着神的引导带领他们，他们就找到希律的王宫那里说，提出一个问题，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耶稣还没有出生，从旧约的预言来说他叫做犹太人的王。在耶稣一生里面遇到其中信主的犹太人有，好像尼哥底母，但是也遇到很多迫害诽谤他的犹太人，特别他们觉得耶稣称神是他的父，就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耶稣是光清耶和华的名啊！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犹太人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也带来他很多类似的迫害。给你一个例子，大家有圣经的翻开约翰福音第八章，今天世美拿这个经文是最短，所以我可以多一点时间给一些补充资料给大家。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女人，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她。后来耶稣不吭声，在地下写字，那后来这些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一个一个离开了，然后耶稣就跟这个女人讲话。接下来第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法利赛人对他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就不真了。耶稣说，我不是自己做见证，有父为我做见证。第十八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说，你的父为你做见证，那你的父在哪里？耶稣说，你们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 这个是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对话里面所讲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找我会找不到，你们要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犹太人说，啊，你这个人可能要自杀了，所以他去的地方我们不自杀就不能去了。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请大家注意和本翻译，若不信我是，后面基督两个字有点点的，看到吗？什么意思啊？点点就是原文没有，翻译圣经的人怕我们看不懂这句话，就把基督这两个字放到里面去。原文就是耶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文士法利赛人是很有学问的，他们是学摩西律法的，他们是抄圣经的文士，所以他们是有学问、有背景、有条件的人，就认为这个耶稣不像约瑟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连讲话都讲不清楚。谁会讲话？我是，那后面没有下文的。我是中国人，我是老板，我是，后面有下文的。怎么耶稣会讲话？我是。他们就问他，那你是谁？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从起初告诉你们等等等等。那么说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后面也是没有下文的。举起人子以后不知道我是，耶稣继续跟他们讲话。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犹太人，所以三十九节，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要在神那里领受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要杀我，你们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等等等等。他们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继续讲下去，耶稣跟他们对话。他们觉得耶稣对他们太不客气了，说我们是死在罪中，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还讲到说魔鬼撒旦是说谎人之父，所以就告诉他们你们是什么什么。犹太人就很气了。四十八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耶稣继续跟他们谈话，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第五十六节，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可能见过亚伯拉罕，更不要说亚伯拉罕看到你就快乐。耶稣说，三十八节，五十八节，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阿门就是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讲真话，实实在在哈。所以耶稣这里很严肃的跟他们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和合本呢，这里就不重于原文，应当跟前面一样，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犹太人一次两次三次听到耶稣说我是我是，他们就想起了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耶和华向摩西在烧的这个那个树里面跟他说话，摩西摩西叫他名字，你站的是圣地，鞋子要脱下来。然后摩西说，你是谁？在火中，在暗里，耶和华就跟他说，我是。中文 没有办法犯我事的，所以说我是那自由拥有，实是本来就是我是，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我是。犹太人遵从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十诫，第一诫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耶稣把自己跟父连在一起，把自己用耶和华启向人类，启示他是谁的第一次所讲的我是套用在他身上，犹太人就受不了了，你这个人是违反摩西律法的，所以应当好像那个淫乱的女人一样要用石头打死。所以约翰福音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最后的那一章最后那个地方，当耶稣再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58节59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因为摩西的律法是不可忘清耶和华的名。耶稣居然把耶和华向摩西启示的我是套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对耶稣绝对不能接纳，罗马的官罗马的兵也不能接纳，因为罗马的国家要求所有罗马公民要拜罗马的皇帝。所以当耶稣被迫害的时候，兵丁给耶稣穿漂亮的衣服，弄一个荆棘的冕盖在他头上，恭喜你犹太人的王，于是就打他。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被钉的时候用三种语言写在十字架那里，钉在哪里？犹太人的王。基督教从旧约开始到新约是出于犹太教，但是不是属于犹太教。犹太教相信旧约的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灵，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理。今天的犹太人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在家里还是空着一个位置等谁啊？等神要派来的弥赛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教会第一次开大公会议要处理什么事情，就是犹太人信主的跟一些外邦人信主的彼此之间有矛盾，信主的犹太人要求信主的外邦人像他们犹太一样守摩西的律法，要守安息日，要守割礼，结果很大的冲突，教会就开一次的会议，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我听，请大家听我念。15章开会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第25节，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派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哪里去，就是所有当时的教会，特别是外邦教会。里面就提到，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生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要亲口诉说这个事情告诉你们，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彰，犹太人摩西的律法守安息日守割礼的这些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及偶像的污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人，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这里就把基督教相信耶稣为我们受洗受害，为我们复活升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不在礼拜六聚会，乃是在礼拜天耶稣复活的日子。教会里面不会要求基督徒守割礼，因为在基督里面他已经为我们成全律法。但是不光是耶稣在生的时候，在犹太人手里面遇到很多的苦难迫害，保罗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无论去哪里，反对他的犹太人就跟着来给他捣乱。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动粗，保罗要放弃，是犹太人迫害他，他要放弃了。但是晚上在异象里面，神向保罗显现，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在这个城里面有很多我的百姓，所以保罗就留下来在哥林多，很困难的时候才把教会开出来。但是他很气，他跟他们说，从今以后抖了异常，我就到外邦人那里去。但是你继续看下去，保罗接下来去以弗所，去别的地方，又先去犹太人，去会堂里面传福音。因为他在神里面有个负担，福音是出于犹太人，所以福音应当先传给犹太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但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所以保罗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到去先去犹太人会堂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士美拿的城很多犹太人，其中当官掌权跟罗马政府连在一起，要迫害基督徒，所以带来的就是很多的困难、苦难、迫害、贫穷。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今天神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也是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对他劝勉。第五节，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拿生命的冠冕。耶稣说，凡立志来跟随主过日子的基督徒，一定会受迫害，因为他们看你们所行的跟他们不一样，就以为怪。他们迫害我，他们也会迫害你。士美拿教会领受的就是，虽然他们贫穷，他们会受苦，他们会被试炼，其中有人被下在监里，但是神的话语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谁想到今天我们在美国、加拿大的基督徒也会因着我们的信仰受苦难、受迫害。好几年前，我有个朋友，基督徒朋友，他告诉我，有一天他的女儿中学生回家哭着回家，妈妈都安慰他，然后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今天我们几个朋友在那里谈话，讲到关于男女的关系，我就跟他们说，我还是同性女，还是还没有跟男孩子有关系啊， I'm still a virgin。 那是中学的同学朋友 从那天开始取笑他，给压力给他，你这么笨，这么落后啊，不会享受人生的快乐，你等什么啥的。所以这个中学生回家跟妈妈说，一边讲一边哭，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婚姻要尊重，床欲不能护卫，因为淫乱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一切的罪都是身子以外，唯有淫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基督徒今天在北美，这个加拿大、美国以基督教来开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没有想到我们都会因着我们的信仰受迫害。你不相信，你问你的小孩，在学校里面现在吸大麻是合法的，当你的小孩在学校里面不用大麻，他的平辈压力 peer pressure 很大，他们会为着自己的信仰受迫害。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有这样情况，现在这个世代真的改变太厉害了，多少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机构遇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困难。大家都听过基督徒的开糕饼店的同性恋的要求替我们做蛋糕，而且送来我们的婚礼，在哪里替我们来处理这个 refreshment 的事情。基督徒说，我是信主的，我不认同同性恋，所以我不做。同性恋是全国连在一起，有免费的律师，有很多很多后台的人给他打官司，结果破产了。不为别的，只是为我们的信仰。在讲台里面我从来不讲政治，但是最近自从去年年底中国大陆政府全国在宗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定案，今年2月1号开始具体的落实这样的事情，家庭教会没有登记的要登记，登记的教会讲台一个摄像镜头，大门口摄像镜头，要把奖项交给政府。最近更厉害了，教会一定要国旗放在哪里，这个礼拜所有网上不可以转播聚会的内容，这个礼拜，除非主持的单位是在向政府登记的，主持的人是中国的公民，经过申请可以在网上传，不然的话不准。已经很多个月，中国大陆政府在网上淘宝什么不能买圣经，这是不是我讲政治，乃是把实在政府的条例等等告诉你。我认识的同工为着主的缘故现在坐牢的也有。今天的信息不光是在北美的基督徒，让我们晓得为着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受苦受迫害受试炼，但是主的话说，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然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十一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一个人可以生两次死一次，可能生一次死两次，是什么意思啊？每个人都是妈妈把我们生下来，死一次。但是信主的人重生得救，所以有两次生，只有一次死。但是不信主的人只有一次生，有两次死。得胜的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这里很清楚的应许。我们安静祷告。弟兄姊妹，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你不是不是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你是信主的？是不是因为在众人面前承认你圣主信主会受苦受害，被人家嘲笑等等，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他。我们信主的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这里，我们为主受苦的日子已经来到。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勿要自始忠心。我刚从台湾回教书回来，台湾全国通过同性恋，敢公开来批评攻击同性恋的，在社会里面，在同事里面会有受很多压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立志跟从主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这样的社会风气里面，我们的信心会受试炼，带来的是可能的迫害、嘲笑、凌辱、困扰。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给我们的话语是勿要自始忠心，你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像士每拿教会一样，面对各样的苦难、挑战、试炼，还是自始忠心。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立志，奉耶稣名祈求，阿门。